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诶，我们今天的这个啊，如何对付母老虎的这个教室，今天要开始讲第二招、上次才把第一招教给大家，就是呢跟母老虎发生争执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不要从他的情绪啦，他的话里面去跟他回应，
对，
要赶快跑到问题的核心去。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遇见什么问题，其实这都是一个很值得学的功课，你一定要看得很准问题的中心在哪里。
嗯，
包括我们一般的工作是不是，
对，
你现在出了状况了，谁能够最早找出来那个问题的核心在哪里，那个人是有本事的，那个人是有智慧的。
通常这样的人就是所谓公司里面的这个领导阶层，就是要有这个本事了。
现在的问题往往是领导阶层没有这个本事啊，或者你告诉他他不听啊。当时拉杰对雅各讲了一大堆不能听的话，因为我们在说他们已经是不算是老夫老妻，也是结婚好多年了，又彼此有很深的感情，再这样讲话真的是不应该。但这时候你伤心生气去跟他争吵是没有用的。你要把问题抓出来。你不生育，不是我不生育，你不生育，因为他已经证明了他跟莉亚可以生好几个孩子，对不对？
对
对，你不生育，这是问题的中心。那是谁叫你不生育呢？这就是第二招了。第一要留在问题的本源，第二你不能在信心的地位上有任何的动摇，
不能动摇你的信心。
什么叫做不能动摇你的信心呢？不是说不生育就是神不爱我了，而是反过来讲的，叫你不生育的是谁啊？是神。
哦，有根源原来在神那里。
这一个第二部分的根源，你必须用信心守着，无论外面的事情怎么变，你不能动的。
站定他的立场就对了。
对，所以我们就再次能够看见为什么约伯说他太太那样讲话是没有见识。他说你弃掉你的神，弃掉你的圣洁，死了吧，对不对？那拉杰这个话也差不多，雅各在这件事情上不动摇的。拉杰生气不是说神不让我生育，你帮我祷告神，你去帮我交涉那个是留在问题的中心，哪怕有点耍赖啊，有点威胁啊，还都没有关系。你这把一切的问题的中心以及这个中心的中心就是神自己通通都丢掉了，因为你从拉杰里面，拉杰这一段话里面是绝对看不见上帝的影子的。
对，
我们再念一遍，拉杰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请问上帝在哪里？那他已经跟雅各结婚这么多年了，雅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的眼睛不离开神，拉杰呢好像根本就没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可是偏偏雅各还这么迷恋他。
对
啊，这就是他们婚姻这个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在这里出问题。所以第一，雅各要站稳了，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无论是神要管教哦，是神要管教你，是神有更美好的旨意，还是上帝要跟我们作对，全能者伸手攻击我，无论怎么样，这句话是一点都没错了。有了这句话才有可以谈的，其他的什么你嫉妒啊，你发脾气啊，你乱讲话啊，那个我没办法治你的病，对不起。那个你必须自己长大。那怎么样让你长大呢？就是我站在这个根基上是不动的。你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凡是仰望主的人，凡是责任一定追本溯源说到神身上的人。
对，
这是我们婚姻的根基。这我到你们家来，我之所以会见到你，会娶你，以及我在你父亲手下受这么多的苦，都是为什么？都是为了神，为了神给我的应许。神给我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叫你不生育的是神，那这是第二招，对不对？第一招就是留在问题的本源，第二呢要有信心。
那还有第三招吗？
第三招啊，就是要为自己推卸责任
这一招根本就不用学嘛，一般来讲吵架的时候只要人家一把讲到你的头上，我们就很自然会去推卸责任呢、
或者要弄得很清楚，我的责任是什么不是什么、我的限度是什么不是什么，要自量力、可以这样讲、
这个限度很重要、
是不是、
对，
你看雅各这个事情，你要生孩子，我不是不陪你啊。
当然要陪着生孩子嘛，哎，
对嘛，
当然，
但是生不出来呢，我能做的还是这么多。
对呀、啊，哎，
我死在你面前，我还是生不出来，我不能代替他做主，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再讲清楚一点，就是说，雅各一方面知道他自己应该做什么，另一方面又很清楚的知道他绝对不能做什么。
哦，对对对，我就算想破头尽完所有的力，我还是做不到，我这个要讲清楚啊。
对，不但我不能代替他做主，我也拒绝代替他做主，我更拒绝你把这个责任推到我的头上来。
嗯，
哎，我到底是谁？我在这里尽的职分是什么？我尽了力没有？这事情我不让你颠倒是非的。
嗯，
咱们不要把这整个事情谈垮了。对不对、
嗯、
所以你别看呢，这个拉结虽然刁蛮了，雅各一生气讲了这两句话，事情停下来了。
对，拉结听到这样他也讲不下去，其实拉结心里他哪里不知道，他知道得很清楚。
对，但这时候就是你需要把什么，把上帝搬出来。
嗯，
拉结说有我的侍女庇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使他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他也得孩子。
哦，你看那个马上这种人的方式又跑出来，
那是不错，但是这是拉结自己想的办法。
嗯，
拉结这时候也冷静下来，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孩子，神不使我生育，我拿神没办法。哎，那拉结讲到现在你应该晓得了，他对上帝的兴趣不大的。
嗯，
他整个的眼睛留在我嫉妒我姐姐，我生不出孩子来，我抬不起头来，因此他只要能够想出办法来喂养他，嫉妒这个问题啊，对他来说他就比较好了。可是拉结有没有回到这个问题的本源，神为什么使我不能生育，神到底要告诉我什么？没有。
所以拉结还是执迷不悟嘛。嗯，
他当然是执迷不悟，可是至少呢他没办法再继续刁蛮下去。为什么我们说他生命里面的问题没有被解决呢？因为你看他后来这个使女庇拉还肚子还蛮争气，真的就生了两个孩子。他这两个孩子怎么取名，我们又可以拿来和他姐姐比一比。
哦，他取名什么？
圣经这么记得，创世纪30章第4节，拉结就把他侍女庇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庇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结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拉结的侍女庇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他第一个孩子叫但，但就是伸冤，
伸冤的意思。
哎，你看到没有？他就是要伸他的冤。伸冤与有苦情是不一样的。
伸冤跟有苦情这不是一样吗？有苦情他才需要伸冤呢、啊。
就重点在苦情上还是在伸冤上是两回事情的。
啊，这还有讲究吗？
嗯，对，在有一些的政治运动里面你能够看得很清楚啊。
哦，
有一些的伸冤运动，其实那个冤情早就过去了。
哦，
对，他不面对现实，但是他就是要伸冤，他这个伸冤很麻烦，伸冤没有伸够的时候，你懂的意思吗？
嗯，
像在美国的社会上今天能够看得很清楚啊。有两类的人非常喜欢伸冤，当然我们这个节目不是要讲这个时事、
嗯、
啊，但是一个就是犹太人的伸冤，一个就是美国这个少数民族的伸冤。
嗯，
就伸冤有的时候已经伸到这个完全没有建设性的地步去了，
而且别人也已经看不太下去了，你已经对你们够好了，还要怎么样？
是啊，你还要怎么样？是不是你要政府公开道歉啊？政府公开赔偿，给你立个纪念碑，是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
嗯，
犹太人是全世界伸冤，可是一方面呢，他在经济上他常常在压迫别人。
对呀、啊，
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挺麻烦。你的重点如果是在伸冤的话，那个是没完没了的。苦情有过去的时候，
对，
对不对？他的姐姐利亚说：“神听见我的苦情。”什么叫做神听见我的苦情呢？就是哎，我这个苦情过去了，过去了之后我要不要为从前的事情再伸冤？这其实是从基督徒的立场来讲，那绝对要小心的。
嗯，
这个伸冤，就算神给你伸了冤啊，还是不改变这个拉结的刁蛮。你看第二个孩子叫什么？拿弗他利。拿弗他利什么意思啊？
啊，拿弗他利，怎么第一个儿子叫做但，这很简短，那第二个又变这么长？
对呀、啊，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
哎呦，那干嘛把自己的孩子取名叫这样子呢？
才有竞争力啊，才会向上啊，对不对？所以你看看，在他心里面，尽管他得了孩子， 他平稳了没有？他满足了没有？
他还是不满足，因为这些又不是出于我的，对不对？是我的使女跟我们家老爷生的。
就算是我的，我姐姐生了四个，我才生了几个？
哦，两个还是比不过哦。
对，这两个仍然使他嫉妒，只是说呢，觉得自己现在稍微有点底，有点本钱了。
嗯、
在他心里所想的还是什么？深渊相争。嗯，其实在婚姻里面她的丈夫对她好不好？
很好啊，
好的不能再好。她姐姐的冤情她看见没有？
没有啊，其实她那个姐姐现在还每天在她的帐篷里面她流泪度日，她都没看到。
是啊，你看在婚姻里面也是一样，一个人要是开始诉冤的话，她有一个特色，她绝对看不见对方的冤情。
嗯，
是不是
觉得自己最吃亏
啊？这个深渊成了你一个大深渊，掉进去是出不来的。
嗯，
你在里边稍微觉得有点胆气，现在得了一个孩子，哎，那有了本钱再得一个孩子就要干什么？相争。你说为什么要相争？还是为了什么深渊呢？你争到什么时候你才不争了？生到什么时候你才不生了？哎，就是你把你的冤气全部变成你姐姐，你看你姐姐哎被你压下去了，那时候你才会觉得说嘿，呵呵呵，我的深渊深够了。对
对呀、啊、这口气我才算是吐出来。
你想想看，这样的女人，这样的一个妻子，叫做贤德的妻子吗？
哎呦，那雅各挺可怜的，嗯，
真的是挺可怜。所以我前一次的节目不是讲了吗？
嗯，
你追来的漂亮太太啊，你小心，她整个的注意力在她自己身上，当然不是百分之百是这样，可是常常有相当多的比例是这样，因为她嫁给你很多年，她不成熟，她不长大的，
嗯。
他还是希望你像他爹一样，这样疼他，这样宠他，他要什么给他什么，他一发脾气你就安慰他，你就伺候他的脾气跟他过日子。
嗯，
那你们两个中间呢一无所成，他受不了一点的冤情，他受不了一点的不如人。
嗯
啊，有的人是买东西买房子，是不是、嗯、开车子，这些事情上他要伸冤，他要相争。
嗯、
这种东西叫做拉结症状，是吧、
嗯、
你觉得神是什么意思？他当然他在我们的软弱上他的恩典显得完全，这无论是姐姐生的孩子，妹妹生的孩子，还是这使女生的孩子，后来通通变成以色列族的祖先，成了他的十二支派。但是他把这个过程记载下来、嗯、把他们两个的对话，他们的心情记载下来，是为了告诉我们什么？难道不是要我们省察一下我自己是不是使我的妻子变成利亚，或者我这个做妻子的是不是成了一个拉结这样的小蛮腰呢？圣经这么老这么远以前的记载，居然写的是这么活神活现啊，和我们今天的婚姻完全能够对在一起。
对，
这不是说我们两个会扯啊，实在是神老早就把这些话、
嗯、老实说你也挺会扯的啦。
那只是因为家有小蛮腰。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哎，蒙哥，那我们上次已经把这个哈很难缠的拉结的事情哎讲过了，哈，我们遇到这样难缠的这个女子该怎么办？那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反面的教材吗？嗯，
也不是，就是对婚姻呢，实在是有点感叹。你就从这个啊《创世纪》三十章他所用的动词来看。上次我们节目才讲的，拉结说神伸了我的冤，拉结说我与姐姐大大相争，利亚对拉结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这些血淋淋的动词啊，是在商场上，在社会上，在政治运动里面用的，怎么都跑到自己家里来了呢？家庭应该是最和睦让我们最安息的地方，怎么成了斗争大会现场呢？你读了圣经再看看我们自己的婚姻，难道不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是不是？你就是忙着让你补洞啊。
我、哦、真的啊，原来蒙哥您的婚姻是这个样子。
小贝，你的婚姻难道不是这样子吗？对不对？
还好啦。
哎呀、啊、你
没有到什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种，总之呢有忙不完的事就对了啦。
是啊，你不要说别的，单从经济方面来讲，
嗯，
是不是付了这个又要付那个了？
对呀、啊，
小孩子上学，
嗯，
学东西，
对呀、啊，
还生病，
哎，
这次又坏了，
哎呦，哎呦，这个虽然听起来好像很不属灵啊，但是这些都是现实，每天每秒要遇到的问题啊。
对，不过这些虽然辛苦啊，只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日子，就有点难以避免，你也没什么好怨的。什么最令人伤心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哎。利亚与拉结之间的事情，明明是不必要的，明明是人为的，是因为我们自己呀、啊、心里有一些苦毒而惹出来的问题，那个最让人伤心，最让人受不了了。人的软弱加上软弱啊，就会牵扯出更多的问题。前几次说了，这个拉结这个女子长不大，
嗯，
哎，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头讲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就不断的提醒大家，妻子是一个职分。
嗯，
换句话说，你做妻子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再光是做一个娇女儿，
不能只是做那个家有娇妻，那个娇妻娇滴滴的这样、
哎。我跟你讲，很多的丈夫啊，他对太太的这个抱怨呐、啊，综合起来一句话，就是让你感慨万千呐、啊，然后求救无门。你知道是哪一句话吗？
哪句话？
我常常觉得我这个太太好像还没有嫁给我一样。
哦，对对对啊，她三天两头就跑到娘家去吵，是不是？
她不用跑到娘家去吵，她现在好像还是、
哦、还是小姐。
意思就是说呢，她没有嫁到我这边来，她没有拿起我妻子这个职分，她没有顾到我的软弱，她整天还是看她自己的心情，看她被伺候到了没有，看她开心不开心。你这样真可以把你丈夫累死，我跟你说。
你对，可是你话又说回来，有些丈夫他就喜欢这样子啊，就俗称的叫做作践自己的丈夫啊，哎，他就喜欢这样，家里有个太太，他供在那个地方，哎，只要很光鲜，每个人一看都说，哎呀，你娶个漂亮的老婆，是不是？哎，或者这个老婆的家世非常好，对不对？人家拉结，人家是拉班，他们拉氏一族，对不对？拉氏企业这么大，你娶了一个这样名门之后，那当然你只能在家里把他供着嘛，不然你要怎么样？
一年两年你试试看，三年四年你受不了了，
嗯、
难受了，有苦难言呢。
对呀、啊，特别是哎，你又没有得到什么他娘家帮助的时候，你心里就会一股气。嗯
嗯，像拉结这样子。其实他很需要做的事情是跟他利亚，是跟他的姐姐利亚和好，对不对？他应该面对自己心里的不平。
这烈女怎么可以跟另外一个女人共侍一夫呢？对不对？哎，
他们两个本来是姐妹。
嗯，
那拉结其实没有任何的理由要这样去嫉妒利亚，因为丈夫已经宠你了，他显然已经把他那个丈夫根本就霸占在手里。
嗯，
雅各之所以娶了他姐姐，也是出于自己父亲的计谋。
嗯，
他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和他自己的亲姐姐生气。
可是，他就因为他爱雅各，所以他眼睛揉不下一粒沙嘛。
那个爱就不是真爱，就不是从神来的爱了。那个爱是带着嫉妒的。圣经说，因为恋爱而到嫉妒的那种爱，完全是出于情欲的，出于肉体的。存不到永远的，这事情挺麻烦。那他这时候他哎，我们上次讲了，他把他的侍女庇拉放在雅各的怀里，真的从他生了两个孩子。可是这两个孩子是给他干什么用的？给他伸冤用的，给他相争用的。
嗯，
你这头相争，你姐姐那头也怎么样了？
当然他要回应了，你要来跟我比，那我就再多生几个把你压回去。
哎呀，这时候你就看见了，他姐姐也沉不住气了。
嗯，
雅各当初啊，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掉到这样的一个婚姻的陷阱里面。
嗯，
这绝对不是他所要的。
那也没关系，反正现在那些老婆有好几个，这个一家也生了这么多孩子，那人丁也很旺，也不差了。
小贝，你要不要试试看？
是小贝是有心无力啊。哎，对，人家搞定四个老婆，那不是不容易啊。哎，
嗯，圣经说，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侍女希珀给雅各为妾。
对呀、啊，哎呦，对不对？大家都是哈，都没有一个人真的站在雅各的立场，好好替他想一想，对不对？
这也没有一个人想要建立这个家室。
嗯，
雅各呢整天在外面，照他后来自己讲的，
餐风露宿啊，对不对？在外面，
就是了，
在外面忙了一整天，回来还要搞定这四个老婆，对不对？
嗯，白日受尽干日啊，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尝试这样，
对对对，
哎，他没提说回家有四个妻子抢我。
对呀，啊，嗯，
还要听我每一个妻子的抱怨。还要看他们彼此相争，
对，然后那个带出来的孩子个个也都有问题，哎呦，
是啊是啊，那真是难受，
嗯
啊，所以你想想看啊，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呢？那这时候问题已经不只是拉结不生育，他跟雅各之间的问题是根源在不生育，这整个的家庭会开始有这样相争啊、深渊啊，我把我的妾给你，他把他的妾给你，这主要是什么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拉结的嫉妒，
嗯，
对不对？
嗯，
这个嫉妒让他行事没有智慧，这个嫉妒让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要填补，要满足这个嫉妒所带来的干渴，那其实是越烧越渴，对不对？而且这是嫉妒，是一种火，这下子烧到他姐姐莉亚身上去了。
嗯，
所以你要相争，那我就跟你争吗？你有一个侍女，我也有一个侍女，还好当初他爸嫁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一人只赏了一个，要赏了两个，那可麻烦了。
你不会难讲，搞不好他们赏了好几个，如果他从里面挑几个比较忠心的，生了孩子会归我的。哎，
没有了，圣经特别讲了，拉班嫁女儿的时候各带了一个啊小丫鬟去。
哦，
对不对？
嗯，
但是莉亚的个性来讲呢，她真的还是比较温和一点的。你看她生了孩子，叫加德，加德什么意思啊？万幸，万幸就讲得很不好听，就有点像中国人的是这个 lucky 啊，上帝对我很好，
对我很好，哎，又再让我得一个。嗯，
西珀不但生了第一个，也生了第二个，叫做雅舍。雅舍什么意思呢？有福。
哦，所以那你就指着莉亚，他就是比较，哎，就像现代人有些基督徒他取名都叫什么恩典啊，对不对？哎，他小孩子就取名就是圣经的名字嘛，他只不过是比较知道这一边怎么样讨好神嘛。嗯，
不，你从他整个事情的心情看起来，莉亚真的还是要比拉结温和多。拉结取的名字是深渊相争，对不对？那莉亚也可以取一个什么打赢了，骑在你脖子上，
嗯，
老虎好不好？
嗯，
他都没有，他好像取名字的时候他眼睛还是比较看着神的。
嗯，
他知道这是神给我多加的赏赐啊，我的丈夫虽然不疼我，但是神呢明白我的苦情。因为这时候雅各就更不进利亚的帐篷了，从底下的事情我们就晓得利亚跟拉结办了个交易，那拉结才允许雅各进利亚的帐篷一个晚上。
哦，
圣经是这么记的，创世纪30章14节，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风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风茄给我些。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儿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风茄吗？拉结说，为你儿子的风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啊。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风茄把你顾下了。
嗯，
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其他的暂且不表，你看看拉结，他本来嫉妒他姐姐，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庇拉给雅各为妾。他借着庇拉得了两个孩子，可是呢非但没有使他心里面的苦楚啊平息下去，让他的嫉妒啊稍微消减一点，反而让他更受不了。
嗯，
对雅各管得更严。
嗯
啊，所以我再说啊，这个做妻子的也好，做丈夫的也好，一味的纵容你的配偶不是办法啊。你为了避免和他争吵，你有的人是因为脾气大，他讲话就凶啊，所以妻子啊或者丈夫就怕他，为了不让他生气呢，就对他唯唯诺诺，顺着他，他再不讲道理你也顺着他，到最后你会发现越顺着他越糟糕啊。我们做配偶的实际上还真有一点彼此教育的责任。
嗯，
什么时候去疼他，什么时候不要让步，这是得想清楚的事情。当然我们已经说过了，这雅各12个孩子都成为以色列12支派， 可是如果在今天一般的家庭里面，雅各可以叫停的啦，这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时候雅各其实可以叫停了，这个一家之主他要让这个相争嫉妒深渊的情况停下来的话呢，
对啊，他只不要纳那两个妾就好了嘛。所以讲起来雅各他自己心也痒痒的，不是吗？
我觉得他是没办法，他在安抚他的妻子们。你就刚才讲了，他跟他岳父讲了嘛，对不对？他这个白夜受尽干旱，黑夜受尽寒霜嘛，终夜不得合眼，他哪里还有力气啊？你们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了，随便啦。哎呀，
说到这边我们就应该好好来查考一下雅各他的养生之道啊。
你回头看这个家庭啊，尽管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但是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啊，可能在有的事情上呢，那个一家之主没拿主张了，他没有立场，他太多的问题兜着他走，以致他根本就应接不暇。
嗯，
不过虽然如此，神的恩典还是很够用。如果像雅各这样的苦情，这样的婚姻，哎，神后来都大大的赐福给他。听众朋友，我们的婚姻无论遭遇什么问题啊，无论我们的配偶身上有多深的毛病，不要泄气啊。耶和华是活神，不但是活神，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他怎么样把雅各家这一切的风波都变成祝福？只要我们靠着信心跟从神，他照样可以在我们身上做成他美善的工啊。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小贝，现在正是羊年旧年，2010-2011新旧交替的时候啊。咱们中国人从前到了年底就有大扫除的习惯，就家庭问题来讲，应该怎么样大扫除，所有的问题应该怎么样解决，新年新计划，要把旧年旧问题都除掉。那我们在这个一台戏的节目里面没有讲自己的问题，讲谁的问题呢？讲雅各和他四个妻子之间的问题，是吧？此时此刻他如果和我们一起过年，他应该怎么办呢？照着圣经看呢，需要家和才万事兴，对不对？
对对，这个除夕夜的时候要一家人啊，不管是你有几个老婆，大家就是啊，坐在一起，大家就是相安无事，过一个平安的年。
对，我们讲雅各四个老婆，中间问题不少。最后我们讲到这个啊，拉结好像很会怎么讲啊？拉结把利亚都惹毛了啊，两个人就开始。
说他拉结叫做刁蛮的妇人，哎，这是你
对对对
你讲的。
那最后这个家庭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不管是除夕啊，是新年呐、啊是中国年的羊年呢、啊、这个怎么样让全家有个新的开始？最后雅各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那就是所谓除旧布新嘛，对不对？过年的时候就是全家人啊，就打他一轮麻将，哎，那就把这个霉气给消掉就好了，哎。
打了麻将，有人欠钱，有人赢钱，有人输钱，那不是有新仇旧恨全都上来了？
有、哎、那一家人嘛，没关系嘛，输了赢了都是自家人，无所谓。
嗯，哎，我听说还有人选女婿是跟他打一桌麻将，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对呀、啊，从牌桌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格如何，对不对？
那这肯定不是基督徒家庭，是不是？你看也看走眼。
在牌桌上据说要胜不骄败不馁，这样的男人才值得嫁、欸、我也是。
你想想看差多少，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主耶稣离开门徒的时候跟他们打一桌麻将在想。
欸，不过、欸、还不容易的，因为总共13个人，你说凑三桌那多一个人怎么办呢？对不对？
犹大已经走了吗？
哦，犹大已经走了，那三桌听下去不能再听了、哎、
不是，你这样想一想你才知道说这个世界、啊、跟主的国度有差多少。
嗯，
对不对？你完全用不上的、
哦、对、
哎、你怎么弄都不对。那像雅各这样一个寻求神的人，他已经深深的掉在这个婚姻的困难里边，是不是？哎，那这时候他真是所谓的五面楚歌
啊。四面楚歌哪来的五面呢？
四个太太加上他的舅父拉班呢、啊？
哦，
六面楚歌，他有家归不得，姨嫂还不知道拿他怎么办。
哎呦，哇，那大家都要他，那不就有一点像五马分尸吗？
而且现在问题是这样，他是一穷二白，他做了半天，没一个东西是他自己的。
真的吗？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富户，不是吗？
那还早嘞，还早嘞，我们还没讲到那里呢。
哦，还没讲到那里。哦，
对，他现在还是完全替拉班做白工的时候。
哦，这个时候就有四个太太了，哎呦，家子非常的沉重。
那像莉亚、拉杰这对亲姐妹开始有间隙，是不是彼此增进？那到底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雅各难道有什么特别的办法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吗？
那一走了之嘛。
嗨，那你要到圣经里面去找答案呢、啊，你才会发现，家庭问题的解决，其实说穿了有两个，这至少从他们这个家庭来看呢，这两个不可缺少的重点。
哦，这家庭问题只有两个重点就可以解决，那我们赶快来听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哎。不过人对这两个重点呢，一定要有正确的回应。
哦，知道重点之后还要有回应才会有效就对了。
哎，让我们先接着上一次把剩下的圣经念一念，看听众朋友自己听的时候能不能从里面找出这个诀窍来啊，然后我们再解说。首先上次我们读到这个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丰茄把你顾下了。那夜雅各就与他同寝，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侍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布伦，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底拿。22节，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好，这就是这段圣经，在这些神的话里面，第一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我们上次说了这个，利亚啊，又把雅各雇了去，因为他儿子找到个丰茄嘛，哎，利亚就连续又替雅各生了两个儿子。他生了第二个儿子，他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
哦，那算是生产众多啊。
哎，他有个重点，他说神赐我厚赏。他对于目前他的生活以及他跟他妹妹中间所有的过节，哎，这时候下了一个结论。这个总结起来啊，固然有酸甜苦辣，有种种的不愉快，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态度，就是神赐我厚赏。什么是这个事情的重点呢？就是神的赏赐让你能够从这个困境里面过去。可是你要过去，你一定要对神有一个丰丰富富感恩的心。许多时候家庭问题不能过去了，还不是因为不原谅，而是因为自己不认识神对我有多么样的厚赏，神怎么疼爱我，神怎么保守我。哎，你现在有这个感恩的心呐、啊，你对神有越丰富感恩的心，你在人间在家里面的问题就越容易过去。
哦，这是第一要点。
那利亚可以说他借着他这个态度他就过了关了啊。为什么说他是这个态度呢？因为他可以说，我生了六儿子，我还要第七个，我还要跟我妹妹出那口气，
辛苦够了嘛、
对嘛，他这是一个怎么讲，跟他前面取的名字就有点不一样了啊。前面开始的时候记不记得他对他整个生活怎么形容啊？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他用苦情这两个字来形容他的婚姻生活。现在呢，苦情这两个字换成了厚赏，对不对？讲到这里好像利亚相当的满意，
倒吃甘蔗。
从这里边，从这个神在我的生活里面有厚赏，就能够生出信心来。他接着就说，我的丈夫必与我同住。你看看，从前拉结管着雅各不让雅各过来，哎，现在雅各好像自己会来与他同住，因为这次连生了两个孩子，而且利亚他有这个把握，将来 雅各就不会再像从前对他这么偏心了。那这是一个信心的话，这个对利亚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有了这个进步，不需要别人再安慰他了。那你看看这个拉结，拉结心里面一直过不去，是不是？这个竞争是很讨厌的。你看啊，我们再做做算术看，起先利亚生了四个，拉结生了零个，是4-0，对不对？然后拉结看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孩子，就把自己的使女给雅各，一下就生了两个。
哦，4-2。
4-2。可是利亚看见拉结把使女给他，他就把自己的使女也给雅各，又生了两个，这样就变成多少？
那就6-2。
啊，差还是差几个？
他本来要生12个嘛，对不对？
不，他不知道他要生几个。
他不知道。
本来拉结落后
4个。
他又，你把你的侍女给你丈夫，姐姐把侍女给丈夫，所以从4-0变成6-2，还是差4个。
对对对。
差四个呢，他向利亚的儿子要个风鞋，然后雅各与利亚同住，这下比数一下拉成8-2了。
又变8-2，哎呦，那我知道了。那现在就是这个拉结，他就要再去找民坊更厉害的中医，除了风情之外，还有没有更先进的东西？能够一次多生几个？
那你想，8个孩子生下来需要几年呢？
我也不爽，最起码1年1个也要8年了。
当然这不是一个富人生的，所以你怎么样也要加上好几年了。你知道4-5年总是需要的，对不对？
不止了，不止了。
不止了。利亚就生了6个嘛，所以总共怎么样你也要说是生了至少6年以上了。
对对对。
对不对？这一下有已经有10个孩子在这里了。那从4-0拉成8-2，这两场球你看那个输的球队就是越来越不甘心，是不是？那这时候拉结都没有声音了，也没有任何的行动了，他的法宝也都用光了。突然在22节出现了一句很特别的话，没头没尾的，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
那就终于等了这么久，总算现在让他可以生，那很好啊。
不是，我是觉得这里讲得很清楚了，拉结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态度，一个摆了低姿态来到神的面前求告，或者神认为他受的教训够了。总之，神那里有一个主动，有一个发起，神应允了拉结，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他这句话就很不一样。第一个字就是什么？神，对不对？你记得他从前取名字，他不讲神的，他跟雅各抱怨，根本连耶和华的名字都不讲。
对对，他这个以前拜观音的，对不对？
我不知道他以前拜什么的。
对啊。
总之，他现在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了，是神除去了我的羞耻。他开始把问题像雅各一样归结到神那里去。他看见这一切是出于神的，你既然看见这一切是出于神的，又得到了神的赏赐，你当然家庭问题就比较容易过去了嘛。那这时候他就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一个人能够看见神，又能够看见神在自己身上的工作，那什么都好办了。拉结的苦情啊，拉结的嫉妒啊，一下子就很多的东西都消掉了。
对啊，他这个马上他就苦尽甘来了。
而且跟神来往是这样，你一旦认识他，你就想进一步再认识他，对不对？他吸引了你的注意力，你发现说，哎呀，这个是诀窍。无论神怎么对待我，神怎么试炼我，如果我把我的盼望都放在他身上就好了。那这时候拉结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约瑟。约瑟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你看，想当年拉结要是有这个态度，他们家就不会有这么多纠纷了。
所以约瑟讲起来就是他中文的招弟的意思就对了。
没错，正这意思。
原来 Joseph 这名字有招弟的意思啊。
但是一般中国人招弟是女孩名字是吧？
对对对，反正就再给我一个就对了。
再给我一个，按照这是拉结的眼光看对了。讲起话来有点像她姐姐，跟她丈夫呢也成了同一个立场的，一切是出于神的，是我有羞耻，是神把我的羞耻除去。当他把我羞耻这样除去的时候，我在他身上有更多的盼望，因此我要继续求告他，我要继续仰望他。利亚的态度也很满足了， 如果家庭里面每一个人有一个人看见说神赐我厚赏，有一个人看见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啊，又把他的盼望摆在神身上，那他们姐妹中间的问题就过去了。
哎呦，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则。我们刚才讲第一个原则，哎，是要怀着感恩的心。这个原则，哎，是要把这一些都算在神的头上就对了。
哎，其实这个算是两个加起来算是一个原则，
这两个才算一个原则。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需要等到下一次的节目再和听众朋友继续谈聊。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上次我们讲到神怎么样把雅各这一家从种种的纠纷里面带出来，困难里面带出来，那好像有两个原则，今天要接着继续讲。所谓第一个原则就是说神那里有所行动啊，人对这个神的行动呢有个知足的心、感恩的心、盼望的心，哎，行了，对吧？
嗯，
那么有了这些，你们姐妹中间种种的恩怨情仇啊就可以过去。但是还有第二件事情，还有第二件事情要到了比较后来我们才知道，就是你要跳到第31章啊，那个时候啊，雅各想要回家去，雅各把这个拉结和利亚啊都带到田野里面和他们讲话，这姐妹两个都到雅各面前，雅各就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哎，那现在呢我想回去，就是回到亚伯拉罕以撒寄居的地，神应许我祖先将来要赐给我们为业的地，你们两个意思怎么样？结果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在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
啊、
我们不是
这听到这里就很难过，就人家生女儿就是这样的，根本就是啊，胳膊都是向外弯的。
谁说的？现在生女儿才好，现在孝敬爸妈的都是女儿。
哎呦，那你看，想当年，你看他就是跟着这个夫君要走，对，把自己的父亲讲得这么不堪。哎，
不是，因为他这个父亲是太过头了。你看他怎么说的？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都是我们的和我们的孩子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咱们先不仔细的去分析，但你就这一点来看呢、啊，这个解决家庭的问题的第二个诀窍啊，就像第一个诀窍一样，不是你自己搞来的，第一个是神那里有所行动，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你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你有一个共同的态度。
那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啊，要我们第二个原则就对了。哎，
对，你有没有碰见一对夫妻本来吵架吵得很厉害，哎，可能中间突然有个人得了病？
哦，有，
是啊，
后来另外一半忽然才觉得说，哎呀，他有责任来照顾他，就他们过去那些口角就让他过去吧，
他就开始珍惜两个人的关系了，是不是？哎，或者孩子有了什么意外，对吧？那这些东西啊，或者你家遭了什么灾，你不要以为这是灾啊，这一些出其不意的啊，突然来的灾祸，或者是像拉结与利亚他们共同所经历的逼迫，共同所经历的苦难啊，这是我们在讲的第二个从家庭问题里面脱身的啊，从家庭问题里面晋升的一个原则。第一个是从神那里有动作，他赐福给你，他给你赏赐，你呢明白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像拉结说神除去我的羞耻，像拉结有个盼望说愿神再给我一个孩子，像利亚他很知足，哎，他说神给我厚赏，是不是？那这个神的动作，神的赐福，加上人正确的态度，就对家庭问题有很大的帮助。第二个呢，是神容许的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事情，人看起来不顺的环境临到你们，逼着你们不能不有一个共同的，你说防御的态度也好，对不对？ 像以前这个日本这个在二战的时候不是曾经逼着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吗？对不对？
对对对对，哎，
这个日本人一被打败了，那这个
对，我们常听到一些国家它的内政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找一国家来打一打，国内就可以平静了。
你不用找一个国家来打一打，你内政有问题啊，邻国就可能欺负你。我们内部有问题呢，撒旦就喜欢兴风点火。可是当他一面兴风点火的时候，神很有办法，他居然能够让利亚和拉杰讲出这么同心的话。你看见了没有？他们可能在凡事上都不同心，在这件事情上，因为是很明显两个人遇见共同的，这时候被他们当成仇敌的这个拉班。
哎呦，对不对？他们那个很狡猾的父亲，他们已经看穿他了，对不对？
对了，对了，对了。所以你看，没有一件事情呢，不是背后暗藏着祝福啊。什么叫做我们晓得万事都在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不觉得这句圣经用这个利亚拉结到目前的，我们和大家提过的这些的过节来说？很准确吗？
哦，对呀，你的父母可以对你不好，但是这样让你跟你的夫君、跟你的妻子更加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可是他们这两个人都必须开始有一个所谓爱神的心，对不对？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都在互相效力，本来是叫你得益处，可是你如果恨神，你不认识神的话，你就得不到这个益处。是不是？那你一旦爱神，你一旦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就真的是无论是万事，是好事是坏事都一样，都成了带你出困境、带你出这个无法解决的困难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啊。你看，那这个时候利亚拉结的关系一摆定呢，雅各该怎么做？
那既然一家都同心，雅各就往前冲就好了嘛。
是啊，这个是雅各就能够很平安的照着他从神那里所来的一个领受啊，就往前走。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学问，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说法说弟兄是一家之主，是不是？
对，
那这绝对是没错的啊，弟兄是妻子的头。
对，
再加上弟兄要是从神那里再得了一个领受，得了一个指示，那妻子就要干什么？
要顺服。
对对对，可是这时候雅各啊，他有没有这样做？其实他从神那里得的指示是非常清楚的，他对这些妻子呢，他也镇得住，可是他却没有独断独行啊，他却把两个妻子叫来问他们的意见。你觉得这是雅各懦弱还是雅各有智慧？
那当然要离开他的父亲呢，对不对？他要先确定一下他两个妻子的态度是如何，不然他走到一半的时候，万一他的妻子窝里反怎么办呢？
叫他们顺服嘛。
对对对对对呀、
叫他们顺服，这不是很好吗？你们就是要听我的。你看，如果雅各不跟他的妻子们有很好的交通，并且雅各没有这个耐性，在这里慢慢让神的作为，让事情显明出来的话呢，那他家的问题也是很难过去的。你旧的问题还没走干净呢，你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对不对？因为这时候很可能加上一个新的问题，就是雅各逼着他两个妻子呢，和他回迦南地区。可是这两个妻子呢，就在这件事情上呢，对雅各有怨言，因为你硬把我们从我们的父亲身边拉走了。
对呀、搞不好有些孩子就抱着孩子说我们不走。
是啊，或者走了一半他跑回去了，那你怎么办呢？所以你看看啊，这里面就着我们今天的夫妻关系来讲，难道没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事情吗？是有的，是有的。
所以是就是以后你要对着你的岳父母或者是你的公婆，你要对着他们打的时候，就要先把你的另一半先搞清楚，他到底是不是跟你站在同一阵线就对了。
这个所谓搞清楚搞不清楚啊，你看这时候这值得我们再往下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拉结跟利亚怎么对他自己的父母亲这样说话呢？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要是年纪长的，那一听就说，这两个女儿这么不孝顺。
对呀，不孝，你虽然父亲是有愧对于你们地方，但是我们也把你拉拔这么大，对不对？
是啊，是啊。所以这些事情怎么办？我们这夫妻之间怎么样处理彼此啊？ 父母亲的关系，这个题目我们以前说过一部分。
对，
那现在站在这里来看呢，恐怕还有一些别的讲究。
哎，这次我们再讲一次，又可以让大家有耳福，能够听一听这个，哎，这很重要。
哎，这问题确实是很重要。你看，这时候他们能够全家人同心啊，而且呢，没有在什么更大的副作用。等一下我们会看见呢，雅各带着利亚带着拉结走呢，他这个舅父拉班就在后面追呀、啊，追了七天追上了，而且是带着人手来的。
嗯，对，你跟你的爸爸可以是李刚、啊、但是你怎么样对付李刚就有学问的。哎，
李刚又出来了
啊。
哎，那你要雅各后来的结果啊，那这里边呢真的是有很多的讲究。这一些的讲究就是对于我们已经成家立业，有儿女有妻子有一点家产的人呢 啊这个做父亲的啊，需要从这段整个的经历里面学到一些东西啊。首先我们提出来第一个特色呢，就是雅各的耐性。
要有耐性。
要等候。对不对？他圣经的话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哎，这句话里面是很有道理的。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大家背得很快，可是你知道这句话里面包含了什么？单单就看这几个字。首先这个人本来有没有力气啊？
没有。
谁说本来没有？本来没有力气怎么叫做重新得力呢？
本来有，后来现在有。
本来有这个力气怎么样啊？
不见了。
用完了。用完了还没有看见耶和华做工。
哦。
那个时候才开始叫做什么？
等候。
对对对对对。等候的学问呢，等候的这个诀窍啊，在于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你还有指望，你还有把握的时候，那种等候都不叫等候啊！
哎呦，那你这样，那几乎大部分人真没有真正尝过什么叫做等候的滋味、啊。
你想想看，一个人要与神同行，要服侍神，他不能够蜻蜓点水啊，这个碰碰，那个摸摸，为什么呢？他在每一个地方他待的时间太短，他做的事情开了头还没看见结果，他又走了。他又换了一个题目，他又换了一个城市，他又换了一个目标。所以他虽然很受大家欢迎，可是他自己到底根基怎么样啊？没看出来，连惹的麻烦都还没看见长大，他就又走了。这时候你没有真正的所谓的等候，没有真正所谓的学习。
那这样也很难去评估到底是好是坏啊。
对啊，所以雅各假如不等候，娶了妻子就回去。那拉结可不是利百加、啊、他把这个媳妇带回去和利亚闹起来，他记得当初他妈怎么讲的吗？这两个赫人的女子让我性命都愁烦了。这拉结和利亚之间的纠纷，那比他哥哥以扫娶的两个外邦女子有什么不同呢？在这样情况之下，神能够用他吗？他能够回去吗？不行啊，就算他舅父当年让他走啊，他要是走得太快呢，这些问题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了。
他也还没有待在哪个地方太久，所以那个乱子、
对，问题就在这里了。为什么我们要等候耶和华？你看雅各让自己长期停留在拉班的手下，长期在这四个妻子的拉拉扯扯，长期在这个家庭的问题里面，你表面上看他很脆弱，很没用，很没主见，好像拿这些事情都摆不定，对不对？你替他想个办法，那干嘛一定要这样子呢？你说讲了半天，其实雅各心里面是他想的是什么？
哎呦，那这个就要下回来分解哦。
哎，一点都不错。那听众朋友，我们就下回再继续谈了。